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展雄飞当着包大人的面给白玉堂求情，求包大人能在太后面前说几句好话，开脱白玉堂的死罪。包大人感觉展雄飞这个人呐，人品太好了。包大人就说呀，你被白玉堂抓住之后关到山洞里边，你对白玉堂不但说没有愤恨，今天你还给他求情，这是为什么？展雄飞就说白玉堂他毕竟是个好人。展雄飞说，包大人您不知道啊，当年您下陈州的时候有刺客行刺于您，是我和白玉堂我们两个人共同把刺客给捉住的。事到如今白玉堂跟我作对，仅仅是因为一个御猫封号啊，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什么大节的毛病。白玉堂无非是年轻气盛要争个上风，但是他却不知道自己做事有点过火了，牵涉到犯了罪了。如果把他杀了，这可是可惜了的一个人才。包大人，白玉堂这身武艺得来不易呀，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副侠肝义胆，有一副正义的心肠，这更是难得的。所以包大人，您要给他多美言几句。展雄飞这几句话说完之后，包公听了心里很受感动。雄飞呀，这你放心吧，只是得等待时机。所谓等待时机，包大人那个意思，这太后不是随便可以见的。你别看这国太知道这包夫人是哪天的生日，给送来了国宝，说来就给送来了，但是他要想见太后，无缘无故的不能去找去。展雄飞听了之后就记住包大人说的这话了，等够机会。那么现在呢，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再加上白玉堂都在开封府住着，那几位是为了看白玉堂在这住着，等着白玉堂什么时候过堂，什么时候问罪，就等这天。包公这天在开封府里边待着，偏巧这国母派人来请包公到皇太后的后宫有事相商。其实这国太啊也没什么事儿，国太前些日子不是给这包夫人送来了三件寿礼吗？这老太太闲着没事儿，今天忽然想起来了，打算要问问这个寿辰办得怎么样，热闹不热闹，满朝文武大臣去没去，因为他跟满朝文武大臣都打招呼了。这国太那意思也是考验考验他，作为国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满朝文武大臣响应不响应，是这么个意思。所以派了个小太监到开封府告诉包大人，让包大人到福宁宫见国太李娘娘。包大人一听这句话非常高兴，心想展南侠跟我说了这么一番话，看来现在时机到了。包大人马上乘坐大轿进宫了。到了福宁宫一见李娘娘，见了李娘娘先识君臣参拜大礼，然后李娘娘赐座，包公就坐下了。李娘娘就问他，包拯啊，你的夫人寿诞之日办得怎么样啊？包公说，国母，他的寿诞之日蒙您赏光啊，满朝文武的大臣都到微臣的府中了， 那是何等的气派，何等的光彩呀、啊！我的夫人都说感谢您老人家呀。哦，李娘娘说：“包拯，我再问你，我给你送那件寿礼，你的夫人还喜欢呢？”包公说：“哎呀，国太，我的夫人简直爱不释手啊！那三件国宝，她平素当中锁在她自己的小柜子里头。”每逢初一十五，他把它拿出来摆在佛龛上烧香供奉，感谢您的皇恩厚爱。嗨，李太后说：“何必这样啊，回去告诉他可别这样子，他把我送的那东西摆上跟佛爷一样了，那还得了啊，佛爷别怪罪，我遮罪不起呀。”听见没有，回去告诉你的夫人，可再别这样做了。包公说：“好，国母，那我记下了。”李娘娘接着闲不见的就又问包公：“最近你在忙什么呀？”包公说：“太后，最近我正在忙着办理一件特大的案子。”太后一听特大的案子，太后对这个特大很感兴趣。特大的案子是什么案子？包公说：“您不知道吗？皇宫里边出了一个大案呐、啊，有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啊！”哦，李太后一听，谁那么大胆子，敢夜入皇宫去杀人呐、啊？杀成了吗？包公说：“杀成了。”哎呦，这个事我不知道，你说给哀家听听。包公说：“是这么回事。有一个人，他叫白玉堂，人送外号叫锦毛鼠。他夜入皇宫去了，到皇宫里边，天赶上在窗户外边听见一件事情。窗户里边有一个总管叫郭安，这个郭安大概您没太注意，他是死去的那郭槐的侄子。这郭安和一个小太监正在屋子里边密谋，用慢性毒药酒和转心壶打算要害死都堂大人陈琳。”李娘娘一听：“是吗？还有这样的事情？”包公说：“是啊，可是他们这个害人的事情就被窗外的白玉堂听到了，他们想着把都堂大人陈琳请到他们这里来赴宴，酒席宴上要让那个小太监倒酒，用转心壶把毒酒倒给陈琳，把好酒倒给郭安。可是当这个小太监出去之后，这个白玉堂就把这个小太监给抓住了，他问明了情况，把小太监捆上堵上嘴，塞到假山之后，然后这个白玉堂手使一把钢刀闯进屋中，就把这郭安给杀了。”李太后一听：“嗯，杀得好。”包公说：“他把他杀了之后还留下了一首诗，写的什么呀？”包公说：“据微臣所记，他好像是这么写的，他写皇帝封御猫，宫中不闹鼠，锦毛鼠自来杀了郭老五，只因献忠良，该受一刀苦。鼠辈闹东京，美名传千古。”李娘娘一听就乐了：“哦，这诗写的还怪有意思的呢。我说包拯啊，这玉猫这鼠怎么回事啊？”包公说：“娘娘，其实这玉猫是我手下的一个护卫，叫展昭展雄飞，有一身好功夫，皇帝封了他个御猫。那么这个锦毛鼠呢，是相空岛的义士，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，很生气，他来到东京汴梁，要找展雄飞比武较量，以分上下。可是无意之中，他跑到皇宫里边去了，碰上这么一件事情，于是他就把那郭安给杀了。这件事情当今圣上知道以后，一个是很震惊，大宋国朝自建国以来还从没有过 夜入皇宫杀人害命的人，所以皇帝责令微臣限期捉拿白玉堂，说这个案子事关重大，我正在竭尽全力办理这个案子啊。李娘娘一听，包拯啊，这个白玉堂你抓住没有啊？包公说现在已经捉拿到案，正在开封府中啊。哦，皇上打算怎么问这个案子呢？包公说国母，这个事情是这样，尽管他杀的是一个奸臣，但是他夜入皇宫杀人，这罪名也是存在的，恐怕这个白玉堂难逃一个死罪呀。李娘娘一听，什么？这白玉堂还是死罪？包公说是啊，按大宋国法律条，他应该是个死罪呀。包拯啊，你想啊，这个白玉堂如果不上皇宫里边来的话，这郭安是不是就阴谋得逞了？他是不是用这慢性毒药酒就把陈琳给害死了？包拯说是啊，亏了这个白玉堂夜入皇宫。李娘娘说是啊，他要不来陈琳就死了，陈琳死了没人破得了这个案，因为他用的是慢性毒药，而且还使的是转心壶。你说这个小子这心他多歹毒啊，他能害了陈琳，接着有可能就害哀家。当初那刘飞那是多么阴暗的心理呀，那个郭槐帮着他出主意，他判我死刑是死有余辜啊，我真没有想到郭槐死了还有他的后代，还有他的侄子，这皇宫里边还有多少跟郭槐有亲戚的？有没有他的侄孙？还有没有他的表亲，他的两爷亲？这个事情怎么不搞清楚啊？不搞清楚，这些个人他们等来等去，等到时机成熟他又反扑我们呐。看来当年黎谋换太子这个事情到今天还没有完呐。包拯啊，你听我的，你对这个白玉堂不要判罪。包公说是，国太，我听您的，您说不判他有罪，怎么判他呢？怎么判他？你判他有功，他夜入皇宫杀了那个郭安，不但说救了陈琳，也算救了哀家，是狸猫换太子这个事情永远明正是非，你说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？包拯一听心中暗乐，心想展雄飞有你的，难为你怎么想出这么一招棋来，你让我跟国太说这个事儿，这国太果然很关注这个事情，他心里边乐，表面上可没带出来。包大人说是啊，国母，这个事情我可以判他无罪，但是陛下恐怕要见他呀，他几次跟我说要把此人抓来，他有龙楼御审呐。好，皇上要问他怎么着你不用管，有哀家我跟他说，回去别忘了这个事儿。包公说好，谢国太。包大人跟这国太说了一番话之后，站起身来告辞上轿，回转开封府。包大人回了开封府了，李娘娘马上吩咐手下宫娥有请万岁到后宫来。皇上不知道自个儿的娘叫他回来干什么，于是皇上就来了，来到后边一见李娘娘，行完大礼之后皇上坐在那儿了，这李娘娘刚一张嘴就把皇上吓一跳。李娘娘瞧了瞧皇上，陛下，我今天把你叫到后宫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。皇上说皇娘不知有何指教。李娘娘说皇上啊，我呀 估计在这后宫里边活不长了。当时皇上一听，怎么说出这么一句话来呀？皇娘何出此言呢？哎呀，皇上啊，没想到这后宫里边还有一些个心存害我之人啊。谁要害您呢？谁敢呢？李娘娘说，怎么不敢呢？你想啊，有人居然研究出了用转心壶、用慢性毒药酒，害了人都不偿命，都找不着证据。你说这可怕不可怕呀？皇上说，皇娘，您说的这是谁呀？李娘娘说，说的谁呀？就是那个郭安，郭槐的那侄子。我以为郭槐死了万事大吉呢，没想到郭槐死了他阴魂不散，他还有侄子在这宫里头呢。皇上啊，您这个事儿办得可真好，郭槐死了还留着他的后裔。我问你，现在宫里边还有多少郭槐的亲戚呀？有没有他的两姨亲、姑表亲、下一辈的还是第三辈的，都在这宫里边等着害我呀？那个郭安那是暗下毒手，先要害陈琳呐，害死陈琳之后就该害我了。皇上你知道吗？这娘娘一说这番话，皇上就明白了。哎呦，皇娘，您说的是夜入皇宫斩杀郭安的那个人？对，就是那个什么鼠，我记得他叫锦毛鼠。对呀，这个锦毛鼠可是好人呐，他夜入皇宫把郭安给杀了，救了陈琳一条命，他间接的也救了老身我。皇上啊，我听说你要对这个白玉堂还有加罪，说夜入皇宫他行刺了。他行刺谁了？他拿着刀，他行刺你了吗？他行刺我了吗？皇宫里边这么多人，他不是谁也没杀吗？不就是杀了一个郭安吗？他手下那个小太监他也没把他杀了，他是把他绑上还把他放到假山后头呢。他就杀了一个郭安，该杀，他杀得好，他杀得爱憎分明，是非在理。皇上，如果说这个白玉堂抓住以后你要审问他，我倒觉得不应该呀。你不但不应该审问，你应该对这白玉堂加封。皇上一听，加封？是啊，他救驾有功啊，你还不得加封吗？皇上一听，老娘说这话了，这皇上不能不往心里去呀。母后，这件事情容朕私知。你私知？私知那个意思，你还要活动啊，还有动摇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事情就按我说的这么办了，你不按我说的这么办，你就是不孝。哦，封建社会这忠孝太厉害了。李国母这一句话，皇上听完了，好，皇娘，儿擒寂寥。皇上记住这句话回来了。回来之后心想，这个白玉堂万没有想到国母知道了。国母是怎么知道的呢？聪明不过帝王家呀。皇帝又一转念，肯定这国母是从包拯那儿得来的消息。于是皇上差人问包拯，说这白玉堂捉拿到案没有？内侍臣回来禀报说，白玉堂已经捉拿到案，现在开封府看押。皇帝马上降旨一道，选包拯进宫。包大人就进了宫。进宫之后，在金殿上一见皇上，皇上就问包公说，这白玉堂你已经把他捉来了？包拯说，陛下已经把白玉堂捉拿到案，在我的开封府看押，等微臣审问他完了之后，再送交皇帝龙楼御审，您亲自给他判罪。皇上说，这个事情啊，朕我想了想，他夜入皇宫杀了郭安，不但说无罪，反应说有功啊。皇上一说这句话，包大人心里边也暗乐， 心想得，这是国太把话过过来了，皇上改了口了。这样吧，包青，你把这白玉堂还有他们陷空岛的这五鼠弟兄，把他们全带到宫里来。等哪天闲下有时间，朕要亲自看看他们。你不是说他们都是怀有惊人的绝技吗？包大人说是啊，这哥几个都有超人的绝技。你比方说吧，这大爷叫卢芳，这个卢芳人送外号叫攀杆鼠。说包大人怎么没说叫钻天鼠，怎么叫攀杆鼠啊？这就是包公聪明的地方，随机应变。他知道封建社会的这皇上最愿意听的是吉祥的语言，最讨厌的是对他的名讳和国家不祥的语言。说这大爷卢芳叫钻天鼠，钻天鼠这名不好听，钻天鼠，天天乃天也天子，你钻天先把天子给钻了，这不好。所以包大人临时给他改了，叫攀杆鼠，就是他爬这旗杆爬得好，就叫攀杆鼠。说这个人有绝技。再比方说，他有个老二叫彻地鼠，这个叫韩章，但是这个老二没在，不知走到哪里去了。再者说，他这三弟叫穿山鼠徐庆。皇上说穿山鼠什么意思？包大人说穿山鼠什么意思？这微臣我还没看到过，听说他在乱山之中可以穿行。哦，那老四呢？包公说这个老四啊，叫破浪鼠蒋平，他没说叫翻江鼠。包大人马上想到翻江鼠，翻，这翻过来，皇上听着不爱听，叫破浪鼠，叫蒋平，在水里最有功夫。他自己讲，要在水里边三天三夜不上来，吃虾米小鱼能活着。皇上一听，哦，还有这种事情吗？包公说是啊，就是有这种事情，这种人呐。而这个老五，也就是夜入皇宫杀人的这位，叫锦毛鼠白玉堂。何为锦毛鼠呢？包拯说锦毛鼠就是这个白玉堂长得非常漂亮，他非常讲究穿戴，他穿戴起来之后，你一看那很难以找寻的这么一个好小伙子。皇帝一听，既然这样，朕传旨等到后天就在朕的皇宫之内寿山佛海之中，我要亲自面见他们，让他们在我的面前当场献艺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